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73回。
老爷子林毅在跟自己的儿子诉说着老伴儿在奈何桥等他这事儿，可是说着说着他却深归那事。儿子林柏能不哭吗？这哭个悲悲惨惨呐、啊、爹呀、啊、爹呀、啊、打击太大了，娘刚死了7天，爹又没了，他这一哭所有的家人全来了，怎么这么突然呢？老师也来了，陌生人许杰劝徒弟吧，孩子，师傅，我爹也走了，师傅，他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师傅，孩子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他可能去跟你妈一块享福了。你要说穷人死了是种享福吧，这还有情可原，那是一种解脱。这活着不太舒服，活着挺穷的，是不是？死了死了，解脱了，不再为这吃喝。房贷车贷上火了，这不解脱了吗？这是种享福。可是人有钱人呐，人林毅那是山东省十大首富之一，他死了那不是说享福去了，人在人间享福多好。儿子哭得不行了，一会儿都哭昏过去了，手下这些佣人管事的就都过来了，他师傅先主事儿吧，来啊，先张罗这棚丧事吧，就别慌了阵脚，来啊，把少爷搀走，找地方洗洗脸，给他换上孝服，又得带重孝啊，得带重孝，披麻戴孝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搭上一棚经，请来了僧人给念经，这僧人念经啊，挺好玩，这个。真正的好和尚念经念往生咒啊大悲咒啊这咒那咒啊，对死者亡人那是有一定的好处，指引你呢去佛国，让你到佛国，最起码是一方净土。所以呢信佛的人一般呢在这有人去世的时候往生的时候，他都会请和尚请僧人来念这经，把这棚经也给支上了，儿子去报报丧吧，邻里啊朋友啊有长辈的得去报丧头，磕了报丧头，这面灵棚也就搭起来了，大搭灵棚，这灵棚好大，里头大白茶棺材也摆上了，把老爷子也入了殓，入殓不是入葬啊，还没埋呢，入了殓。到了晚上子时，师傅主事，孩子，师傅你来跪下，大点声哭，报报丧。哎，这半夜12点呢得哭一通死人，为什么叫报丧？你说你12点你不睡觉啊，这一哭，邻居家就都知道了，哦，他们家死人了。第二天呢人家该来帮忙来帮忙，该来办事来办事，该来回人情的回人情，干什么都有了，这叫报丧。说这一切都是按着师父所指示的这些事儿这儿办着呢，那么人家有钱不在乎这个，第二天准备了一天，第三天出殡，光这一仗的队呀、啊、他就又得200多人，都打着幡白色的幡子，哎呦，通天主地的幡子，前边100多人都带着重孝，这100多人都是谁呀、啊、那有自己家的家人必须得带重孝的，那还有老爷子的一些朋友平时周济这些人，恩人死了恩人往生了，那能不带重孝吗？所以浩浩荡荡前边这一仗就很大，儿子就在棺材的前头啊打着灵堂幡，前边撒着这纸钱，爹啊你走好，爹啊你慢走，爹啊拐弯了，爹啊过桥了， 这是死人的规矩啊，你得告诉那亡人是过桥了，上坡了，转岗了，越山了，他好跟着你的指示，跟这番儿，他去他应该去的地方。那个番儿很重要啊，番儿，铃铛番儿啊，传说是人灵魂在这番儿里，所以必须长子打番儿吗？长子打这铃铛番儿，那老人知道自己的儿子要给自己送进自己该去的地方，所以他在这番儿里躲着，在番儿里跟着。那么大家一直来到坟前，早已经有一个坟了，就是他娘那坟，把爹这棺材在埋在旁边，这就叫为合葬。合葬他不是把俩人搁一起，是把两个棺材都搁到墓室里，这叫合葬了。人家这墓是家族墓啊，家里头有钱呢，墓很大，所以这种合葬这个墓非常大。本身抬棺材就是36杠，36个人抬这棺材到这儿啊，把棺材下去入了土，埋上土，坟也给揪起来，两个坟，一个是母亲的，一个是父亲的。两个坟已经揪好，儿子跪这儿若有感触啊，从今天开始我就一个亲人也没了，最亲的人那就是我师父，除了我师父我再没有一个近人了。你说这人他得多惨呢、啊、说人呐、啊，他有时候不应该活岁数太大。那我听一个老头说的，跟我不错，这老头我们经常在一个浴池洗澡，我就问他，他因为跟我同行，我是说书的，他是评剧院做什么，做浮尘的。什么浮尘？老道拿那个马尾做那浮尘，在戏台上又叫影水。之前这东西不值钱，有的是，现在可挺值钱了，也没有马尾，找不到马尾了，这老爷子还做这个，一个月能做俩。老头94了，我说你怎么能活这么大，爷们儿？他说，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我最厉害的就是装聋作哑。我说怎么装聋作哑？他们说什么我就当没听见，就当没这回事儿，我不听。你想，我姑娘儿子都死了，现在是外孙子孙子，人家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？人家孝顺来看看，你不孝顺看都不看了，所以我能活这么大岁数。哎，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经验。哦，我说那你这就这一招吗？他说我再告诉你，人别活岁数太大。你看我94了，我不乐意活。我说你看你这是卖乖爷们儿，94还不乐意活，谁不想活到94？他说不是，到我这岁数朋友没了，谁能活过我呀？基本上都没了，亲戚没了，谁能活过我呀？你说我要再交朋友，谁跟我交啊？说很孤独。哎，他说明了一个道理，然后呢也验证了一句佛语。什么佛语？佛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，该喝水的时候喝水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，该死的时候死。您想这句话对不对？死是个必然，不是偶然，人都得死，只是有长有短。人生就是一趟公交车，有的能到终点，有的没到终点，半路就下车了，有的到终点了，那就庆幸到了终点了，没到终点半路下车的很多呀。所以说呢，该喝水的时候喝水，该吃饭的时候吃饭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，该死的时候死。而死看怎么看，从哪个角度上看。但这孩子心情不一样，没有亲人了，一个亲人都没了。这是磕了磕头，师父说句话，孩子，我知道你想什么，不还有我吗？师父这句话说出来，孩子的眼泪就更多了。孩子心想，你这几年不也身体不好吗？你要真再没了，你说我怎么活呀？我受了吧？我就这样，大家都回去，父亲走了，母亲走了，日子得过呀。那么从此呢，小伙子就把家业就给接过来了，都由林柏呀一个人，老师不管这事儿，但是老师还在教他，教什么？教他真正的绝活，教他真正自己压箱底儿的蜘蛛类。 把这兵器就交给孩子，这蜘蛛类告诉孩子，这东西不能轻易使。我在江湖上不遇见我打不过的不得了的了不得的比我高的贼，我都不拿这兵器出来。所以说你这东西最好别经常使。但是他教他了。那么就这样啊，一连二去，孩子忙啊，忙到这一年孩子18了。这一年孩子18也没娶媳妇儿。谁给介绍也不要。一是自己爹妈刚去世。二呢不想找媳妇儿。师父也曾跟他说，说你找个媳妇儿不找。可是就在他18这一年，18这一年出了个小插曲。什么插曲？这孩子是管理整个自己家这买卖，在黄县里，在家门口这儿，自己家这面店门口卖米面的店，油盐米面，有一小女孩。这女孩啊，看这意思是8-9岁，这儿要饭，这儿要饭的还不吱声，就拿一小碗在这儿，很可怜。可是林柏呀，这人心软，就告诉家人给他点吃的，家人就给点吃的。这头一天，第二天呢还是这样。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你问问这孩子怎么回事。家人就过去问，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姓王，叫王雨熙。哦，王雨熙，你家是哪儿的？我们家是河南的。哦，河南的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们家那儿招灾了，招的是蝗灾。哦，蝗灾，你这是逃荒过来的？是，这孩子家招蝗灾逃荒过来的，挺可怜的。林柏呀，那意思就想让这家人让他进来，就在这儿住得了。他也没说清楚，再给拿点吃的，拿点钱，他就走了。那么走了回家了，没什么事，练完了武，这儿等师傅回来，师傅不知道干嘛去了，喝着茶。一会儿看师傅回来了，柏子，师傅。林柏赶紧就站起来了，那个您干嘛去了？我领回那个人。哟，林柏不巧则可，回头一看呢，领回那小孩，就8-9岁那小姑娘王雨熙。这孩子不是那小要饭的吗？是啊，我就看他可怜，咱们家房子这么多，咱们家房子这么大，让在咱们家住行不行？你别说师傅说，师傅不说，这林柏都想把这小孩啊给找一地方让他休息，让他有个地方住。师傅这么一说，那好吧，啊，就让他在后院啊跟咱们俩一起没事看看咱们武术。哎哎哎，师傅行。就这样，这小孩叫王雨熙的这个河南的孩子可就住进了林府。这可就了不得了，这林府太漂亮，太有钱了。这孩子眼睛都花了，这孩子一看，这我这辈子我不抖起来了吗？我怎么这么有福啊？我从一个要饭的小孩，我一跃就成为了一个富足家庭中的一员。虽说我住的是后院，但是前院我随便去。为什么让他住后院呢？住后院方便点。二一个呢，师傅看这孩子是个练武的坯子，有心想教教他，所以呢先考核考核。就这样，小姑娘那边给他腾出个房间，也就住这儿了。师傅每天呢还在如常的教着自己的徒弟林柏，陌生人许杰一招一式的点，爷两个有时候学学武，有时候聊聊天喝点茶。小姑娘非常懂事儿，这语气没事就给师傅沏茶倒水。师傅乐，小雨熙啊，师傅你别跟我叫师傅，叫师傅不差辈了吗？那叫师爷吧。哎，师爷对了，要论师傅他应该做你师傅，这是个玩笑话。说谁呀？说林柏，你做的师傅行。林柏乐，师傅我还没学好，我怎么教他呀？扑通，这小孩啊王雨熙跪着了，师傅在上，我给师傅磕头呀。这是大伙没想到的，你看这孩子一头咕给咣当磕这儿了。这林柏说，你这个师傅，哎，行行行，选日不如撞日，今天挺好。 哎呦，这孩子有这心，你就把他收了吧，就让他跟你学学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把他领回来，一个是看他可怜，二一个这孩子这个骨骼不错，是个学武的坯子，你把他好好教教，算是我也有个徒孙女了。谁不想把自己的功夫发扬光大呀，是不是传为千世，那多好的事儿！所以呢，你就算替我教了，教我这个徒孙女。谢师爷，这小孩哪叫懂事儿呢，是机灵鬼透灵奔，这小金豆子叫不吃亏，这孩子太聪明了，这王雨溪就这儿就把自己师父给哄好了。要说林柏这人他还挺认真，反正自己也没啥事儿，这孩子比自己小这么多就教吧，从基础的功夫就开始教起，什么弯腰啊、踢腿啊、站架子。嗨嗨，这小王雨溪这孩子就非常的可人疼，他没事早上比谁起来的都早，早上起来就练功，练很久很久，甚至于说你不让他练了都不行。有的时候林柏说行了，雨溪啊，别练了，太累了。不行师傅，我必须得练，我得在瞬间把这功夫练成，我得练好功夫。不但练功，那么林柏还找老师教他文化，把文化教的也是非常不错。不能不识字啊，你侠客也好，剑客也好，你得识字啊，不识字那叫什么侠客剑客呀。所以教他书法呀，教他认字啊，找老先生教他，把这孩子收为自己徒弟练武术的有说道，师徒叫如父子啊，就跟自己女儿一样啊。那现在许杰拿自己徒弟林柏就当自己的儿子，因为自己坑囊而赠，把自己兜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了自己的徒弟，就是想换回一份孝道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家是其乐融融，也就把死老人这事儿呢就都忘在脑后头去了。不有这么一句话吗，叫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你看这清明时节上坟的，他都哭哭回来之后都想喝点，就把老人那事儿都给忘了，没那事儿一样。所以啊，人写了这么段诗啊。那么这孩子非常的天真，非常的可爱，这小宝贝儿哄的师爷也非常高兴。有的时候呢，这林柏不在家呢，师爷就亲自教徒孙女，那越着林柏，林柏回来一看，哟，雨溪，你这能耐可见长了，这能耐可了不得了，比我都厉害了。嗯，师爷教的嘛，师爷教的，往后咱们就成师兄弟了。嗨，开玩笑，我打你啊，跟师父论师兄弟啊，啊，你这没教养的孩子，你这缺德的孩子，你这样，我不要打你吗？那行，师父，我不叫师兄弟了，叫师姐妹吧。他老开玩笑。他这一开玩笑，大家一乐，把这个家里头搞这个气氛呢很好。真是这小雨溪来这一年两年的，这孩子把这家里头活动的气氛很好。那么所有的家人也都看出来，也都高看这孩子一眼，没一个敢拿他当要饭的，因为他现在是主人的徒弟，林柏成主人了，爹妈没了，那主人的徒弟就是小主人呢，都叫小姐。现在这雨溪穿的也不一样了，穿着打扮穿戴，哎呦，那都是好的，也漂亮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小雨溪在这家里成了一个混儿，哪儿都有他，什么开心事都有他。甚至于说呀，这爷两个林柏和自己师父许杰陌生人要喝点酒，都得找徒弟，我徒弟呢，你徒孙女呢，让他来给咱倒酒。这一倒酒啊，就哈哈哈哈乐个不止。最后啊，都得定点喝酒了，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啊，咱们不吃酒，不喝不吃啊，因为咱们吃素，别的时候咱们隔天喝一次酒，隔天喝一次酒，就这样呢照顾着雨溪，把这雨溪照顾得很好。可是一来二去，雨溪也越长越大， 可是师傅的身体是越来越不好啊，这师傅的身体不知道怎么这么不好啊，突然间师傅消瘦，瘦得不像样，体力也不支，哎，怎么回事呢？找大夫看呢，大夫也看不明白。师傅乐了，没事儿，到岁数了，到岁数啊，这个人他就不行了。最后啊，这师傅就卧床了，起不来了，酒也喝不了了。这时候林白可害怕了，为恐怕自己师傅再去世啊，这怎么办？花钱请大夫吗？这是药王爷摆手，没救，怎么请来的大夫怎么回去，没人给治，治不了。小雨溪也是，雨溪也难过，就跟师傅说，师爷可能够呛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别哭，哭也没用啊，这怎么办？这一天晚上啊，爷儿两个就来到了自己师傅的病榻前，在这儿啊看着自己的师傅，那个看着师爷。师傅乐了，你们俩快睡觉去吧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师傅，我给你水喝。没，不用喝，不用喝。我，哎，坏了！师傅突然非常严肃，坏了，外边来人了。您看，这老剑客就是剑客，他听见外边来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林白也听见了，只有这小雨溪他功夫不到，他没听见。林白这才点点头。师傅踉踉跄跄起来，师傅最担心的事儿就怕这件事发生。师傅跟着林白两个人往外走，可来到外头，借着月亮，师傅往房上看了看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师傅连说了三个坏了，什么意思？师傅心的暗想，不该发生的事他又要发生，该来的他真就是来了，如约而至啊。朋友，既然来了，就别在暗中藏着吧，快现身吧。这时候再看房上站起四个人，谁呀？正是川北四强。四强站身起来，哈哈大笑，徐杰呀，今天你的身体肯定是已然不行了吧，啊，我们哥四个来了就是想看看你行是不行，我们要报当初的一箭之仇，要洗劫林府。